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上帝的六日创造，上帝用他的话语创造万有，也因着上帝的创造，这个世界告别了空虚、混沌、无的状态，有了生命，有了秩序，有了和谐，反映了上帝的荣耀、智慧和上帝的全能。那么第二章1到3节描述了第七日，第七日呢，上帝便安息了。经文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神第七日安息，不是因为累了。也并非是说神需要休息，他是全能者，他是永恒者，他并不需要休息。安息是表明神创造的工作完成了，神创造的工作结束了，这也意味着神的创造是完美的，是不需要再加添的。神创造之功到此结束。同时，神也给人一个时间的结构模式，就是七天为一星期。这种一周七天的工作制在创世就有了。上帝六天工作，第七日就歇了他的工。教会六天工作，第七日礼拜，也在传达这种观念。一周七天是固有的观念，是不可以被更改的。所以你看到基督徒的工作时间和礼拜时间就在传达这一个信息。历史上也有人试图改变一周七天的工作制，结果呢是失败的，他并没有成功。在18世纪，法国产生了大革命，他们把君主制度推翻了。这些革命者认为原来的这种立法，就是一周七天是源于基督教传统，有浓厚的宗教性质，而教会呢，又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他们就不再沿用这种立法，有了自己的立法，而这种立法被称为共和立，来代替废除了星期制，因为星期制是源于基督教。他们就规定，十日反复，就是工作9天，第10天为休息日。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断开立法与宗教的联系，排除教会在人民生活中的影响，增加这个劳动力。结果可想而知，生产力下降，人的精神无法承受。因为改动过大，与一般人的生活完全不相符，那么推行了不到10年。就废止了。所以弟兄姐妹，工作的模式、礼拜的模式是上帝所设立的，人不可违背这个普世的上帝给人的留下的时间模式。六天工作，第七天安息，是上帝给普世人的，而更加去遵守的就是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那安息是什么意思？安息既然不是疲惫，不是休息，那到底指什么？安息是说上帝完成了创造的工作，上帝创造的工作是上帝作王，上帝实行他完全的统治在他的被造物里面，上帝的被造物和他的关系是完全有序的、和谐的、快乐的、和平的生活。这就是安息，所以安息意味着和平，意味着满足，意味着和谐，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征战，没有任何的较量，里面是一片的祥和。这是最进入世界之前，这个世界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的美好，它一定是有秩序，它不会混乱。它一定是和谐，它没有战争，它一定是和平的， 他们没有任何的争执，它一定是有序的，它没有任何的混乱。但是最进入之后，这种和平安息就不再拥有了，带来的是什么？混乱。保罗告诉我们说，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最使整个的世界进入了咒诅之下。因罪的进入，这个世界也没有了安息，没有了和平。人和上帝之间是征战的，人和上帝是没有和平的，人和上帝是较量，是摔跤的。罪进入之后，人和人之间也没有了和谐，连最亲密的夫妻关系也是有巨大的张力，父母的关系也是如此，我们与儿女的关系也没有了和平。罪进入之后，就破坏了原来和谐的场面。而这个安息并没有提到有早晨有晚上，在神的心意当中，希望这种和谐一直延续下去，没有结束。我们超前一点，到了第三章，这种安息，这种美好，这种没有争吵的场面，一切都结束了。人为什么盼望春节呀？春节能够带来短暂的和谐，一家人的团聚，一家人相聚的时候，喜乐、满足、笑声，把旧的过去的一年的问题暂时抛之脑后。安息是很重要的，但是安息没有了，因为罪的进入。一个没有安息的人，他里面和上帝的关系是没有和平的。一个没有安息的人，他是被罪所掌管的，被罪所操纵的。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焦虑？为什么有那么多愁苦？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满？罪给我们带来各样的偶像崇拜，用偶像代替神，愁苦就必然加增。罪让我们自己来掌控自己，拒绝让上帝来掌管我们，自己掌管自己的结局也是叹息，也是劳苦、忧虑、愁烦。失去了安息，就意味着罪在掌管我们的人生，掌管我们的家庭。没有罪，安息就一直长存，罪的进入，安息的局面就被打破了。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耶稣透过他的死斩断了罪作王的事实，斩断了罪的锁链，我们属于他，不再属于罪，才能得享安息。有罪的人是没有安息的，只有在基督里享有安息。另外在出埃及记也告诉我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六天工作，第七日安息呢？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小的旅程当中，可以短暂的享受安息。因为守为圣日的时候，我们是敬拜上帝的，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享受与上帝的同在，忧愁会暂时被赶走，愁苦暂时被赶走，与罪为伍的生活也会被罪所赶走，而这个时间与神的关系更加亲近，可以体验与上帝的美好，终止与罪的生活。每一周都是如此啊！如果一周当中不能够享受与上帝同在的安息的话，这个人他就是劳苦，他就是活在重担当中， 他被罪压得不得自由。上帝爱我们，所以让我们这些罪人六天工作，第七日进教会，享受安息，享受不被罪所残累操控的生活。而这种安息的到来，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新天新地的时候。启示录告诉我们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号痛苦，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新天新地才是最终的永恒的安息，因为那个时间魔鬼被审判，罪被除尽，那里只有上帝和他的子民，那里只有敬拜上帝的声音，那里只有上帝的统治，一切与罪有关的恶者全部都被审判，全部都被赶走。那在这个时间，我们看到安息最终的到来。可是我们往下的经文第三章可以看到，这种安息短暂的，短暂的安息就结束了，因为堕落，人失去了安息。如果没有在基督里，人依然是被罪掌管，是不可能有安息的。一个人不被上帝的话所驯服的话，他也不可能有安息。神的话可以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擦去我们的悲伤、哭号和疼痛。那你有安息吗？你的安息在哪里？没有在基督里，没有在神的话语当中，没有圣日的持守，安息对我们来讲是不存在的。我们的安息就是要沉睡，就是麻木。圣经的安息是不要让罪在操纵我们，不要让罪在影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要让罪影响我们人生的决定，这就是安息。从第四节到二十四节，这只是描述创造的焦点，人的被造，人和上帝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在第二章的四到二十四节，这是不是在讲述一个新的创造呢？不是，在第一章讲到人的被造，人有上帝的形象，神按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第一章并没有详细的去描述男人是如何被造的，女人是如何被造的，没有。第二章的内容是把第六日人的被造这一个焦点把它拿出来进行放大，进行扩展，更加细致的去描述人的被造，男人如何被造，女人如何被造。我们看到上帝伊甸园是非常美丽的，适合人生活的。伊甸园它是上帝打造的一个样板，上帝希望整个世界都像伊甸园美好，上帝把人来放在其中，让他修理和看守。神还在园中造了一棵树，称它为分别善恶的树。神告诉人，除了那棵特别的树之外，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他都可以吃。神不允许人随意的来判断善恶，人必须要学习，要分辨何为善恶，而这个善恶的标准是上帝所定下的。既然有生命树和善恶树，就显明上帝对生命和善恶有绝对的主权。良善和恶的这个制定者是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人自己去判定善恶的话，侵犯这个领域的话， 这个便是堕落。第三章你可以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用自己的知识来分辨善恶，最终带来堕落，沦为不幸的存在，苦难、死亡、各种的忧愁围绕他们。人今天活在不尽的痛苦和愁苦中，是因为人自己越过上帝的主权，来对善恶进行分辨。所谓的善，不是我们自己的头脑，不理会神对我们的暗示。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无视的话，总认为自己的方法可行、可靠。我们认为自己的标准是对自己好的，然而要求则是苦待我、约束我。有这样的想法的话，就已经犯罪，已经堕落。人是没有能力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不幸，是在于我们用自己的方法分辨善恶。我们认为这样做对我自己好，我如此行对我是祝福。神的话语约束我，逼我做不愿做的事情。神的话语让我觉得不舒服。约翰福音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人就是如此，人对善恶的这个分辨，喜爱自己拥有主权去判断。如果上帝告诉我们这是善，这是恶，我们总认为这样不合理，我接受不了。像孩子无法接受父母的标准一样，父母说不要吃糖，吃对糖对牙齿、对眼睛是非常不好的。孩子说，你的认为我不喜欢，我就认为糖好，我就喜欢吃糖。你不给我糖是不是？不给我糖我就喊，我就哭，我躺地上滚。这个就是人。我们和孩子一样，上帝让我们做的我们偏不去做，上帝不让我们做的我们偏去做。因为人总要按自己的想法去判断，按自己的标准去分辨善恶，结果呢，只能是痛苦。人的本性当中啊，是不想有绝对的善恶的标准。人的本性当中的标准是，一切的标准都要对我有益，对我无益的，我都不能够接受。我们以一个是有以一个主题为范例，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凡事忍耐。这是圣经告诉上帝子民爱的标准，爱的模式，这个就是爱。但是我们认为这哪是爱呀？这叫自懦，这叫受苦，叫折磨自己。因为我们的爱是什么？爱自己，让别人爱自己，让别人讨好自己，要报复别人。只有报复，只有公义，只有残忍，是没有爱的。我们对圣经爱的要求、爱的模式是无法接受的。为什么？我们认为上帝讲的对我是无益的，我自己的爱是有益的，因为我呵护我自己，我关心我自己，我怜悯我自己，只有我自己对我自己好。人自己分辨善恶的时候，就是在犯罪，就是与上帝为敌，就是背道、背叛、远离上帝。所以说，弟兄姐妹，善恶的标准呢，不是你和我判断的。十六节和十七节，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上帝所设立的，上帝是造物主，他是法则的设立者。 人要顺服他设立的善恶的标准，违背这一个标准，人不可能有幸福的。上帝的话一定令我们不舒服，上帝的话一定令我们痛苦，上帝的话一定令我们去约束自己。在启示录吃下那个书卷的时候，入口的时候甜如蜜，后来在肚里消化的时候就发苦。如果你真的晓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宝贵的，没有错，如精金，如蜂房下所滴的蜜。如果你真的去实践上帝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是苦的，是苦涩的，是你不愿意去遵守的，不愿意去实行的。我们今天在夫妻家里的关系，我们是用上帝的标准来处理夫妻关系，还是用我们的标准？用我们的标准是希望配偶顺服自己，讨好自己，自己不受气，自己舒服的生活。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什么？丈夫为妻子舍命。爱是什么？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没有上帝的标准，没有上帝善恶的法则，这个家里都是混乱的，自私和贪婪。自己善恶的标准就是为了自己，讨好自己，满足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善是神所指示的，恶是神所禁止的，而上帝的旨意是绝对的良善的。我们如果不去遵守神的旨意，人不可能获得幸福。上帝为什么设立这个善恶的标准呢？上帝希望他所造的人顺服他的旨意，甘心的顺服。人被造呢，是有选择的，是有意志的。神希望人心甘情愿的选择他，敬拜他，在他的恩惠当中。神希望人永久的顺服，不破坏与他相交的关系。如果人破坏了，就要待遇刑罚，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样的一个善恶的标准，也是让人明白，如果上帝不阻止自我为中心的想法的话，人很难顺服上帝的。而这个原则是在最显眼的地方，而特别指出有个善恶树来。善恶树的体现是希望人完全的顺服上帝，被造物顺服造物主。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人喜爱与上帝同行，人也乐意活在上帝的同在当中。但是亚当有一个遗憾，有一点的不足，因为在被造界里面没有一个可以与他有真正的交通的。上帝给他智慧，给他知识，给他权柄。经文上写道，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里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我们可以看到亚当有充分的知识，这些知识是源自于上帝所给他的，他可以精确的明白每一个动物的本性，并依照他的本性给他起名字。但是所有的动物，没有一个人懂得他心里的孤独，没有人去回应没有办法回应他的爱。因为那人意识到一件事情，他需要和一个自己一样的人来度过他的余生，来陪伴他度过他的生活。我们足以看到，这个世界一切的事物都无法与人相比， 人灵魂的孤单，人灵魂的孤独，只有人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有的受造物再伟大，它也配不上人灵魂的本性，它也不能供给人灵魂的需要，无法满足灵魂的渴望。神就满足了那个人的需求，使他沉睡，取下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男人昏迷的时候，上帝为他预备了世上最好的礼物，这个礼物被称为女人。我们看到男人和女人的被造在这里完全呈现出来。神为什么要让一男一女组成家庭？有许多的原因，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在第一章有很重要的提到，神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上帝的创造是有能力的，上帝可以瞬间让世界充满拥有他形象的人，但是上帝并没有，上帝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用传宗接代的方式增加人数，让许多的人带着他的形象充满遍地，让遍地充满他的荣耀。生养是由一男一女两个人来完成的，如果没有女人，一个人总是一个人，永远是一个人。而有了男人和女人，上帝赋予人荣耀的使命就得以成就，得以延续。那就意味着家庭被设立，被造的目的承载着神圣的使命，让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生养敬虔的后裔。今天我们的家庭为什么在这个世界活着？为什么在这个城市中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传宗接代，不是为了单纯的光宗耀祖也不是为了养儿防老，而是有神圣的目的，让全地充满上帝的荣耀，生养敬虔的后裔。当这个男人醒来之后，神把他的妻子领到他的面前，他就称这个他的妻子为女人，特别说道，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他们并没有任何的羞耻没有羞耻就意味着那人向女人是敞开的，而女人向男人也是敞开的。他们隐藏在内心的东西是对于对方而言都是展示出来的，他们内心当中没有任何的诡诈。男人和女人的被造是纯洁无罪的状态，两个人赤身露体，他们不需要遮羞，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他们也不知道羞耻为何物。这也就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意义，神和人原本是坦诚相对的，没有惧怕，没有保留，没有羞耻，就像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一样，那么他们之间也是如此，心中只有爱，没有诡诈，没有所谓的勾心斗角，没有自私，这些都没有。婚姻的不幸不是性格的问题，不是生活的问题，也不是三观不一致的问题，而是罪的问题。罪扭曲了性格，扭曲了性情。人与人之间的不幸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夫妻吵架、分居、离婚，用各样的借口是说对方生活的家庭怎么样，他的背景怎么样，他的父母怎么样，所以我的配偶会怎么样，会说他的三观和我不一致，他的性格跟我不一致，所以我们之间就无法正常的生活。 这些都是不正确的，都是最最最最次要的原因。婚姻的不幸，人和人之间的不幸，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了罪，有罪了，有了自私，有了贪婪，有了强暴的想法，有了爱自己的想法，有了自私在里面，这样的婚姻是不可能幸福的。婚姻是两个自私的人结合在一起，婚姻是两个自我为中心的人聚在一起。你想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幸福呢？看不见婚姻不幸的本质，就会怪罪对方的性格不好，怪罪对方的原来的家庭生活不好，怪罪对方的三观和自己不一致，这些都是隐藏了罪的本质。亚当和夏娃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两个人是无罪的状态，是完全纯洁的状态。他们不懂得自私，他们不懂得恶，他们不懂得为自己着想，他们不懂得索要，他们懂得付出。没有罪，人心流出来的是爱；没有罪，人只为别人着想；没有罪，人总是想着如何让别人快乐。但是罪的进入之后，我们在第三章就可以看到彼此的指责，彼此的埋怨，推脱责任，不面对自己的罪，把对方陷在更大的痛苦当中。这段经文使我们晓得，婚姻的建立是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美好在乎没有罪，罪的进入，这一切都不复存在。许多基督徒对婚姻不幸的理解和非基督徒是一样的，是错误的、荒谬的，是无知和愚昧的。婚姻的不幸就是因为罪的问题。没有罪的时候，人是何等的幸福。男人对女人发生了这个第一次的情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猜忌，没有任何的自私。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基督徒的婚姻仍然是不幸的，这种不幸是隐藏的，这种不幸是居多的，但是却不能看到在婚姻当中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罪的进入让婚姻落在不幸的里面。我们在第二章，我们要超前一点，如此美好的场景，如此幸福快乐的家庭和上帝美好的相处，上帝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没过多久就被破坏掉了。破坏这个美好状态的人就是我们的始祖，我们的代表亚当。罪进入世界是因为一个人进入了世界，安息被破坏了，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艰难、悲惨和痛苦。我们再超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赐下另一个亚当，耶稣基督，来修复这种破坏之后的局面。耶稣基督在艰难悲惨的情况下顺服上帝的旨意，选择了上帝的恩典，取代了第一个亚当，他成为我们的头，他的恩典也要恢复我们没有安息的生活，恢复我们和神的关系，恢复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恢复我们内心当中被罪所影响的状态。这一切都要在第二个亚当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修复，在恩典中被修复，在他的话语中，在福音中被牧养，使我们可以 继续的在恩典中长久的经历安息，经历他的拯救。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虽是有罪，我们虽是恶得不得了，我们也愚昧无知，我们看不见安息的本质，我们看不见不幸的本质。我们相信你所造的一切都是圣洁的、无罪的，人活在这种的状态当中乃是美好的。因着罪的进入，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主啊，你怜悯我们，使我们看到罪破坏了安息的和平的状态，罪使夫妻之间、配偶之间没有了坦然，没有了圣洁，这一切都是人的罪所带来的。主啊，使我们看到你爱我们这些罪人，虽没有安息，你也重新带来安息，在基督里，使我们可以重新的获得安息，不再被罪所掌管，罪不再做我们的王，我们乃是顺服你，得享安息。愿主怜悯，奉主名祈求，阿门。